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欧魔的垃圾山，我是欧魔。这个 podcast 是由我的垃圾话堆起的一座山，每一集要聊的话题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在这边先说声不好意思，绝对不是针对你，只是刚好而已。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欢迎回到欧魔的垃圾山，我是欧魔。好的，我的声音非常的低沉，是因为我前面录了两集，我打算一口气把好几集录掉，然后就是慢慢的播出。然后我也有点累，所以我讲话会有点口急，然后稍微慢一点。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好，今天我们来聊聊一本书，叫做《君王论》。今天的题目叫做《君王论：政治与道德切割的起点》。那这本书其实我老早的时候就很常看到，有人在介绍或分享。然后我记得是哪一部电影啊？那个美国队长三吧的那个坏人 Zemo。他在监狱里面在看的书好像就是这本马基维利的《君王论》。那很多人一提到马基维利，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齁，就在讲这个《君王论》。所以我就对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就是好像很多的影视戏剧作品里面的反派，一定就那种高智商反派哦，不是那种单纯比武力的那种反派，而是有谋略，甚至在政治思想上很高的人的反派，手里拿的都是一本《君王论》这样子，就让人觉得，《君王论》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一本书。好，所以我就对《君王论》非常的好奇跟感兴趣。那终于就是买到了，也看完了，所以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好，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的是马基维利是谁齁。他在1512年齁，就是动笔写下了《君王论》这本书。那不管是《君王论》还是《君主论》啊，就是翻译问题啦，先翻成《君王论》，先翻成《君主论》。那我自己是，虽然我买的这本书叫《君主论》但是我自己就是喜欢叫它《君王论》齁，所以我就是以《君王论》来称呼。那他写下的这本书呢，原本是打算献给他的叫做乌比诺公爵，就是他的组织啊，希望可以获得青睐。但是他写完之后好像没有获得青睐，然后也不晓得这本书到底怎么样了。然后一直到他死后五年才出版。那这本书呢，有一个非常惊世骇俗的评价。就是他一度被列为禁书，就是不准看的一个禁书，然后也普遍被认为是一本很可怕的书，可是却有大量的读者会趋之若鹜去读它。可怕是因为它里面写的观点非常的残酷又残忍，然后用一个非常就是违反一般人道德直觉的看法去写君王君主如何去统治人民的一本书啦。好，那与其说这本书是在描述某种政治理念或是政治哲学，不如说作者他披露了某种观察世界的一种特定观察世界的方式，就是利用君主角度去观察世界。然后他去采用了某种去道德化的观点，让我们看看说，如果去除道德化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真的会不免的感觉到一股后怕，然后会让读者有点惶惶不安、惊世骇俗，然后有点违反道德直觉的一个观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被列为禁书的原因。 老师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就听到上述这些传闻，就觉得说天哪，这本书到底写得多么可怕，到底写了多少伤风败俗违反道德哲学的观点呢？那又有人说马基维利他到底是抱持着这种很虔诚的心情去写这本书，还是其实抱着那种戏谑心情去反奉君主而写的？好，但我看了这本书，我是非常确信，就是他是抱着一个非常崇高崇敬的心情写来献给君王的。他希望君王可以在统治的路上非常顺遂，所以他来写这本《君王论》，并且里面的很多观点啊，对我来说，他其实的确稍微冷酷了一点，但是他非常平实，他并没有用什么很夸张的言语，他就是很平实的描述说君王应该如何对待臣民。他里面其实也非常直言不讳的直接写出说，人民就是忘恩负义，君王应该懂得诈欺或是懂得如何维持形象之类的话语。但你仔细阅读之后，就会发现说马基维利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理的人，他所写下的文字其实都具有非常高度的人文关怀。对我来说，他非常清楚说，如果君王对他的臣民不好的话，很容易就被推翻的。所以他虽然写说君王忘恩负义，君主应该懂得诈欺，但事实上他最后想写的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应该是必须让人民过得好才可能不会被推翻。所以说到底，对我来说，这本书其实是为人民而写的，反而是在告诫所有的昏君，如果你们不这么做，或者是如果你们再这么做，就等着被人民推翻吧。并且里面就是这些忘恩负义，就是前面讲的惊世骇俗违反道德直觉的标准，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些，就是人民就是忘恩负义的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类似这种话啦。可能在当时的，大家要想哦，当时是1512年嘛，所写出来的这个社会的时空背景之下，你怎么可以直接说出人民就是忘恩负义的这种客观事实呢？你不能这样写嘛，你不能直接写说哦，君王就应该要懂得诈欺，懂得欺骗人民，懂得维持自己的良好形象，不管你是否应当这样。哦，这种话是在当时的那叫什么，在当时的道德哲学观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人们看起来会觉得很可怕，很惊世骇俗。但是以现在的价值观来说，这不就是废话吗？这老实说，现在的任何一本政治哲学或是政治理念、政治原理的书籍，对我来说，应该写的比马基维利更露骨吧。所以马基维利这本书，顶多就是必须说他真的经典的原因，就是他在当时这样直接点出了或是点破了这些事情。所以现在，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我自己看的时候会觉得，也还好嘛，没有那么惊世骇俗嘛。可是要想是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超前的思想这样。好，而且我觉得这本书有个好处，就是它非常的好读，比我想象的更好读，更浅显易懂。我大概花了两天吧，一个周末就是空闲的两天，马上就读完了。而且这本书没有用什么艰涩难懂的字句做装饰，大部分都是用他的观点，而且他的观点都会用历史故事做佐证。然后就是你就想象就是看一个简单有趣的小故事，然后当时的历史故事，然后再配他的观点，就非常的好入口。不过在看的时候，其实那些历史故事跟现代其实蛮无关的，就是因为毕竟当时还是君王嘛，君主立宪，也可能落到立宪君主专制的时代，所以有很多观点啊跟史实不符的现况，所以我其实也是看得很快，我就想说啊，这篇好像跟现在差很多，我就赶快的浏览过去就算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懂，推荐给大家。好的，那前面讲了我的初步心得，我们来快速的来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讲的内容，然后我也截取了一些很我觉得马基维利很狠的地方，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本书的惊世骇俗吧。好，首先在序的地方就有点出来齁，就是在以前，在马基维利以前的政治跟道德齁，跟伦理道德其实连体婴哦齁，就是在古希腊的传统里面，政治就是伦理道德的一个分支。所谓的伦理道德，就是指说符合道德规范的个体行为，就是所谓的伦理。然 然后就符合道德规范的个体行为，就是所谓的伦理。那政治就是符合社会团体或社区组织，就是社群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就叫政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个人不能杀人，然后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伦理。那所有人都不能杀人，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原理，然后政治逻辑。所以当我们决定说我们国家应该往哪边走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政治体系、政治逻辑要去到底要走向哪边的时候，我们要立什么法的时候，事实上在讨论的就是所谓的道德，就是整个社区、整个团体、整个社会的道德道理应该要遵守哪些规范。那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在马基维利以前是这样，但是马基维利写了这本书之后，就把政治跟道德完全切开了，次元切割刀直接把它切开，让政治变成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学问。所以对我来说，马基维利这么做，就是蛮可惜的啦。你就看看现在的政治人物，你就知道说，政治变成一种手段，或是一种社会运行的某种方式，而那个方式去讨论的，并不再是以全体社会的那种良善的道德准则去运行，反而变成就看你是共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看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是税制，不管是立法，全都是靠向财团、靠向金主、靠向有钱那边嘛。那这非常不符合总体社会的道德规范逻辑啊。所以这现在的政治就变成这样子，就是完全跟道德所切开的。好，那接下来一个观点是在第八章，凭邪恶手段成为君主。这个章节的名称就叫凭邪恶手段成为君主哦。你就知道说马基维利当初写的时候有多狠了。好，里面就写到说，在征服一个国家之前，就要事先权衡哪些暴行是非做不可的。那他有强调说，这些非做不可的暴行只能做一次，并且不能重复。不能重复才能让民众拥有安全感，也才能够施惠给他们，争取到民心。那如果你不断重复这些暴行呢，不论是因为懦弱也好，或是受人指使也好，那人民就会失去安全感，革命也就诞生了。就是所谓的要狠就狠一次啊，就是我们想一下，就是所谓的断法吧，就是那时候清朝变民国嘛，我们就断一次法，那是这应该算暴行吧，或是我们就屠杀一次，屠杀完之后我们就不能再屠杀了，我们就必须好好的沟通齁。然后第二个观点是说，一定要让臣民知道君主一贯的作风，不论任何突发事故都不会影响你对他们的行为，不然因情势所逼的屠杀或施惠，都会让人觉得你不甘不愿，不会感谢你。我说这边要说的是，君主就是应该有一贯的作风，千万不能突然施恩，或是突然的惩罚，施恩也不行哦。就是你必须定定非常明确的规则，这样子人民才会知道该怎么如何和你相处。好，那在第16章的慷慨与小气中有提到，首先慷慨是一件好事，但很容易伤害到自己。虽然说于为善不欲人知，但是君主慷慨却无人知晓的话，反而会招来小气的骂名。所以慷慨就要让人民知晓，尽量炫耀来维持好口碑。可慷慨到最后可能会加重人民的赋税与负担，因慷慨得罪很多人，满足少数人。那如果这时候你慷慨过度，然后开始改变你的作风，例如开始在政治上增加税负，就会招来坏名声，那一样革命就会诞生了。好，所以这边我觉得讲的就是因为以前你知道吗，以前的赋税就是国王征了税之后自己花，然后就不会有现在那么完善的社会制度啦。好，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就是谁啊，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台北市的老人年金要不要发吧，就是发当然是好事啊，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啊，可是你发这笔钱搞不好会增加人民的赋税嘛， 但是而且你看这边有讲到啊，因为慷慨得罪多数人而满足少数人，这件事情就不太好。可是你一旦改变作风，例如你不发了，又会别人就说啊，这个政府很小气，招来坏名声。好，再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慷慨更容易耗损自己的事情了。展现慷慨的行为，同时就是在消磨实践慷慨的能力。要不是把自己推向穷困而受人鄙视，就是为了避免穷困而变得贪婪可恨。哦，所以马基维利就很明显说了这句，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刺人的话啦。世界上没有任何比慷慨更容易耗损自己的事情了。然后再来他又说了，所以承受小气的名声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因为小气固然是坏名声，但不会招致民怨。但是你慷慨到最后，你那些实践慷慨的能力就会没有了，而且你停止慷慨就会受人鄙视，招致民怨。所以你宁愿一开始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小气但是精明精算的君主，你也不要成为一个很慷慨可是耗费很多就是资源就是为了迎合大众的这种君主。好，来我们来讲讲第十七章齁。残暴与仁慈，受爱戴还是受人畏惧，哪一个比较有利？马基维利就写到说，君主受人畏惧需要技巧，即使争取不到民心的爱，也不要招致民怨，不要随意剥夺人民的财物。忘记父亲的死亡很容易，忘记继承的财产不容易啊。我觉得马基维利这边写的真的是蛮哇，很刺痛人心欸，就是忘记父亲的死亡很容易，但忘记继承的遗产不容易。而这边也要讲，那时候的时空背景是你当上新的君主，你很可能会是你知道是杀了你的父亲，就杀了很多人民嘛，就是那些打仗的士兵，可是你不能抢走他们的财产。齁、哦。好，那这边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受人爱戴好还是受人敬畏好。那马基维利认为说这两个是同等重要啦，但是如果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话，自然是受人敬畏比受人爱戴还要更有保障。然后他这边还说了，因为世人在大体上是忘恩负义、反复无常，喜欢说大话、虚伪成性、必为趋安、贪得无厌 的情况。如果给世人好处，他就心向着你，若大难临头，他们就会转身而去，头也不回。如果君主相信他们的话，不懂得未雨绸缪，一定是自毁长城。好，是我觉得他真的是说的非常好欸，就是战争来了，大家就会觉得啊，逃漏逃漏齁，但是如果现在没有战争，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不给我好处啊。我觉得也可以反思一下现在台湾的社会处境。然后第十八章，君主的守信之道，然后这边有提到一些观点来分享一下齁。他说，君主要知道自己不可能实现所有好的特质，必须随时背信弃义、违反人道、违反宗教价值，准备随时顺应运气和风向情势。不过不要忽视德性，但必要时要知道如何为非作歹。然后他也说，君主一定要开口闭口不离五种美德，让人听了觉得自己是慈悲的化身，忠实肯靠，为人正直，讲求人道，信仰虔诚。因为人类下判断是靠眼睛而不是双手，每个人都会看，但有第一手接触的人并不多。泛泛之辈总是被表现与结果牵着鼻子走，放眼世间无非都是泛泛之辈。哇，我觉得这边讲的真的是又让人觉得很心痛，就是很刺性。他前面就讲说，君主要随时做好背信弃义、违反人道、违反宗教价值观的准备，然后下面又说，君主一定要开口闭口不离美德，让人觉得自己是慈悲的化身，为人正直，讲究人道，信仰虔诚。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边告诉你说，君主的外在形象跟内在的心理准备必须完全不一样。像这边这一段话就是非常的不符合当时的道德观嘛，就是你知道政治跟政治的操作跟道德是完全分开的，这边就非常可以体现出来。好，所以我觉得 这边讲的东西就会让我不断的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不断的在反思现在的政治人物们到底在做什么。就是那些真的很会作秀的人，就是真的是满口仁义道德的政治人物，反而才更应该要小心。当然他们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人，当然也极为有可能他们看过马基维利的君王论，他们知道说必须开口闭的开口闭口不离美德道德。所以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都不断的想起曾经的新闻的各种的画面，或是政治人物说的话，我都觉得非常的后怕。好，再一次我们来讲一下第21章君主如何争取名望。他这边就讲到，我觉得这章讲到了跟我们台湾的处境蛮有关系的，就是刚好不谋而合啦，我就来分享一下。他这边写到说，假设有两个强大的邻国打了起来，这时候公开表态并且奋战到底才是上策。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不表态的话，你注定成为胜利者的猎物。可一旦你表态并且支持那一方获胜，那即使他的势力再强大也不得不看你的脸色，因为他至少在道义上对你有责任。反过来说，如果你支持那一方战败了，他们也会给你庇护，因为你曾经表态并且帮助他们，只要办得到的话，他都会帮助你，反而成为开创了两国，就是两国命运的生死之交，哦，造成两国的那个叫什么友谊，哦，所以一旦两个强大的邻国打起来，你一定要赶快表态。所以这时候我就会看到这本，我就觉得哇，这不就是台湾目前的现况吗？我就会产生很多想法，哦，所以那些不敢表态的人要知道，你越是不表态，你支持哪一方，你越是想要两边都讨好，最后下场马基维利告诉你，也就是不得好死。然后在这章也有提到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君主应该是，就是君主应该要视人之名，提拔人才，礼遇各领域的专家或人才，然后必须乐于创业，不要担心赋税过重，应该要积极的奖励那些创业的人心力增产创业的各行各业的有志人士，并且还应该订定年度节庆，让人民休闲娱乐。然后由于每个宗教都有各自的行会日，或是宗教组织，或是各式各地城市的各种团体，都应该去重视这些社会团体，偶尔参加他们的活动，展现亲民与宽厚的楷模，但要永远维持尊严跟威仪，这点千万不能草率。好，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在国际上君主如何争取威望名望，你就是应该要勇敢的表态你站在哪一方，并且全力的奋战到底。第二就是你必须不断的就是鼓励一些创业的人，而且还必须订定节日让人民有时间放松，然后还要尽量去参加各地方的这些宗教组织或行会或团体，然后表现出谦逊跟宽厚的楷模。我觉得哇，真的写得很好哎。好，那我就是简单的讲了几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观点，里面当然还有很多啦。那其实有发现的话，就发现说，我从第16章、17、18、19、21，就是这些章节，就是那些让人觉得哇，很就是很违背道德的章节都在后面。那是因为这本书其实真的是一个只为16、17而写的书。前面他介绍的东西是在介绍国体，就是君主跟民主，就是那时候的一些国体上的描述，我觉得很不合时宜。所以全书的重点我觉得几乎都落在15章以后，就是描写说如何做君主那边。好，那就是这本书当然有很多不合时宜的观点啦，但不过因为但有很多是说的很精准的地方，所以我在看的时候真的是不断的拿这些观点去比较现在的政治人物的很多情况，或是来对比说台湾的国际处境，我都觉得说很多情境都非常的吻合，我就觉得有点后怕。 另外就是我个人认为这本书真的没有像传闻的那么可怕，就是政治与道德分离的这个观念，那当时可说是十恶不赦的思想。可是以现在来说的话，哪一本政治书籍不是政治归政治，道德归道德？更可怕的是，就是我跟一些人聊到政治的时候，很多人总是会用一种政治人物怎么可能不贪呢、这种口吻自以为是的沾沾自喜的表达说自己非常了解政治的这种观念。可是要知道的是，现在的人民普遍都把政治跟道德这么分开的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是可怕的，因为我们应该要，对我来说我们应该要把政治跟道德再绑回在一起，我们应该要更良善的道德价值观去看待政治，这样政治人物才会有所谓的良心存在。对我来说，这件事应该是要绑回来的。所以反倒是马基维利其实非常清楚直白的划清界限，但他在划清界限写这本书的同时，其实我说真的，就像我开头所讲，对我来说他同时保持了高度的人文关怀，这才是我觉得马基维利更可贵的地方。当然马基维利也讲了很多人民的坏话，就是他对人民的描述并不是这么的好啦。例如只要给他们好处他们就会听你的，或是说只愿安居乐业不肯未雨绸缪啊，或是怪罪他人总比怪罪自己还要容易啊。就把人民批评的真的很笨，很愚蠢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他描述也非常客观事实啊，因为就是不瞒大家说，大家都知道说我现在身处宜兰嘛。那宜兰在选举的时候不断的爆出各种弊案，其实就是钉在铁板上，就是斩钉钉那什么，就是非常明确的这些弊案贪污的丑闻，然后但是那些人却依然继续当上了县长。然后我在宜兰工作，我住在宜兰，我就觉得说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不能在宜兰投票，我就非常的不开心，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宜兰的朋友，就是他是宜兰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他可以在宜兰投票的这些朋友，就说你们宜兰人怎么这么不争气啊？怎么可以投这些贪污的人当选呢？这样子，然后他的回复就说。哎呀，没办法嘛，你也知道，就是那些县长啊，就给宜兰人免费的营养午餐啊，然后他又很会做，就很会跑婚丧喜庆啊，然后你也知道宜兰的民风淳朴啊，所以就是大家觉得哇，我很常见到他，他人又很 nice 啊，很可爱啊，所以我就投给他了。我想说，天哪，政治竟然就是就我就觉得很可怕啦，我只能说啊，就在读马基维利的书的时候，就看到也有一些现实的情况，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马基维利真的是说的太对。好，那当然我在读的时候，我当然看到马基维利批评人民的时候，其实有种莫名的爽快感啦，就想说对啦，人民就是这样啊，就是忘恩负义啦。可是仔细想想，又担心说自己是否就是马基维利口中的这些泛泛之辈。对，然后考虑到每次在各种国家议题的公投或倡议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倡议的结果不如我自己的预期，我就会担心说啊，我不是说大家都不思考，都是泛泛之辈，但是你不得不说马基维利说的是真的是对的，就是你真的是给人民够多好处，那人民真的是不会管太多事情。就觉得哦，这件事情有点令人担忧。好，最后我个人觉得说，这本书其实非常适合高中生来读哈，可以当作高中生的政治思想启蒙读物，因为里面提到的这些各种观点，其实以现在的人来看的话，早就不足为奇了，反而是说可以更明确清晰的点破这样子的一个观点。那在读完之后，你反而是对于政治人物的所谓的手段、所谓的操弄、操作手段，你会有更进一步的去更清晰的去看懂理解这些东西。那你必须看懂理解之后，你才可以去层层的去把现代的政治给 要怎么讲，就是拨开里面内心去看看到底哪些政治人物是真正有料的，哪些真的就只是在像马基维利说的到处作秀的。然后当你真的了解这些之后，你才可以去行使你的在现代的政治的环境里面，才可以去施展所有的道德，你才可以去做一个良善良好有素养的公民。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适合高中生来读，因为它真的非常的浅显易懂。好啦，那今天就是我分享的这一集 Podcast 节目《君王论：政治与道德切割的起点》，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然后我的脸书跟 IG 都欢迎大家跟我互动，那也可以跟我敲碗说你们想要听什么样子的主题，或是想听什么样的内容，并且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有抖内按钮，也非常欢迎大家抖内我，请我喝杯咖啡。另外我自己还有另外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叫做剧场导演党根烟，里面有分享了很多我关于戏剧剧场的一些内容，聊天的观点或是内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剧场的编剧跟导演。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欧姆乐色上，我们下集再见，拜拜。